我不是说年轻人不好修，但如果有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要记得啊，我曾经讲过圣严的法师这个故事，这正是对治你这个习气的时候。所以为什么修行叫修苦行，这是真正的苦行，只有自己斗自己啊，伤来伤去都是伤到自己，但是你熬过这一关，将来从这里得到解脱的也是你自己啊。所以自断不易，你不要以为我们懂得这么的道理啊，啊，就是一个真本，那只是自己欺骗自己而已啊，得不到真实的好处啊。真实的好处就在处事待人接物中，你去历练看看。所以有的人一做好事，本身很花心啊，觉得自己有点进步了，然后去做好事啊，一碰到做好事，也有人障碍他，说好事多磨，他因为他就很硬谈的，不做了，硬眼力大队的就出来了。所以你不要看呐、啊，很多人做好事，可是弊处，很多这个好事中的各个团体弊处中很多争执啊，啊，所以学佛不要看外面，要反省我们自己的心。从自己下手，请佛住世，就是先请我们这尊佛住世是最重要的。自断无益，圣人以生死中自在出没，闻显不定，一切业积他不得，圣人破邪魔。这段经文里面，如果把圣人破邪魔拿到前面来，大家就看得比较容易懂啊。圣人破邪魔，所以于生死中自在出没，明显不定了，一切业积他不得。我们常常讲，我们修行要破这四魔，一个是烦恼魔，一个是五阴魔，我们的色受想行识的五阴魔把我们的真如本性障住了，所以不能显现我们自信的光明。还有一个是死魔，因为我们的寿命有尽，所以你虽然修行已经修到某一个功夫了，可是这一气不来啊，又是生死轮回的。那就第三个是死魔，最后一个是烦恼魔啊，一个最后一个是天魔。天魔是你要成佛的时候，天魔来做你最后的勘验。所以天魔为什么福报大呢？如果你接受天魔的勘验以后啊，你看成就你的这个忍波罗蜜，天魔他得到福报了，他得到福，你成佛了。那如果呢，你受不到天魔的考验，你起嗔恨心堕落了，天魔也造了严重的业了。所以为什么天魔的福报大？因为他常常做修行人的真上，逆真上演了，来经过这四魔的勘验。那圣人，我再把这个四魔再给他展开。我举六个魔，我把它加了两个，一个就是五欲六尘，五欲六尘的魔，这是我们要对治的，我们出入手一定要对治这五欲六尘。那圣人呢，当然了，他能够除了烦恼魔，这五欲六尘绝对是不会染的。还有一个叫邪知邪见的外道魔，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满心里面都是邪知邪见的，那你怎么能够修成正果呢？所以知见很重要，这古德常说啊，宁可破戒不可破见。因为破戒你可以借着忏悔啊，借着你修诸功德把它弥补过来啊。但是呢，如果你破见的话，你知见错，方向走错了，你怎么能够达到目的地呢？所以啊，这个破的邪魔我们一定要记得啊，我把它记到这个六种，一个就是五欲六尘的染魔，第二个就是五毒烦恼魔，第三个五阴魔，第四个是死魔生死魔，第五是邪知邪见魔，第六是天魔。所以圣人破邪魔，所以他成就这个菩提大道，于生死中自在出没，隐显不定。这个隐是表示视线入涅槃，入涅槃显是什么？视线应化身，成愿再来。视线应化身来教化众生。我们讲的慈航普渡啊，成愿再来，影响不定的，一切业积他不得啊。 能够随众生的缘，众生得度的缘成熟了，这些得道的圣人，没有一位不是大慈大悲来度化众生的。在这里啊，有一个公案，就在我们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德普禅师，这位禅师他的性情天赋是非常的好动，他幼年的时候是随着富乐山的净禅师出家的，18岁他受具足戒以后，他就大开讲习弘道，他的风华立身，所以这个两川都市没有人能够跟他辩论，他能够真的是辩才无碍了。但是又因为他这个人呢是急功好义，心地非常的慈悲啊，所以人家就称他为义父啊，能够很这个能够主持正义帮助众生啊，所以人家叫他义父，有正义的老虎。为什么能够破邪显正，能够扶这个扶魔外道，也能够那个教化众生，所以我们就叫义啊，当时人就称他为义父。那到这个宋哲宗延佑5年10月15日啊，这一天呢、啊，普德禅师就对弟子们说啊，说如山尊师死的时候啊，崇明一定要祭拜啊，我以为这个是很，这是不必要的，因为人死了以后啊，是不是真的能够吃得到了，有谁晓得呢？所以他们讲，那既然这个习俗不能会嘛，那我就先在前面办好了，对不对？我不要死后办了，我就还没有死以前先办了啊。那从现在起，你们可以开始办。那大家以为他是说开玩笑呢，那所以大家也就问他了，那禅师啊，那你什么时候签话呢？他说啊，我等到你们依这个次序轮番祭拜，拜完了以后啊，我吃饱了我就走了，对不对？那大家以为是开玩笑的，果然从第二天开始啊，大家就真的假祭做起来了，这个灵堂也盖好了，那禅师就坐在这上面了，不用照片了，他自己就是了，对不对？然后弟子们就轮番上供上香上食读诵祭文啊，那禅师也就一一的吃啊，对不对？然后他的徒弟们拜完了以后，再由各方的信徒安排日期依次来吊祭的啊，而且供养，一直到延佑6年正月初一。你看这个都是有日期登记的，这个是事实，这是真的，不是故事啊，是真的啊。所以一共经过了40多天了，这个时候大家才拜完了。于是呢，这个德普禅师啊就对大家说了，明天我写停的时候我就走了，因为那个时候啊，那他讲这句话呢，那个时候天上正下着飘着雪，像飘着雪，那到了第二天清晨呢，那个雪忽然停了，德普禅师返乡禅坐就走了。所以你看入这个涅槃了，所以圣人在生死中，因为他破邪魔，所以自在出没，隐显不定，那生死自在。那他死了以后又到哪里呢？要迁化到缘成熟跟他有缘的地方，继续教化众生。在菩萨的入灭，我们又叫做迁化，并不是入了灭以后就不理人了，躲在涅槃坑了，又到他方去示现，示现教化众生，这明显不定，一切业记他不得，生死自在。这是因为他破了这个邪魔，我刚才讲的那六样，一个是5欲6尘，一个是我们5毒烦恼，还有我们的5阴魔、生死魔、邪知邪见的天魔，没有障碍。请继续看经文23页第二行，一切众生但见本习啊，以习啊，但见本性，于喜动灭，神事不灭，须是直下变会，只在如今呢。 一切众生但见本性。为什么呢？性本没有妄念，真如本性里面没有智慧，它是本性是清净的。所以很多参禅的人啊，他的精进禅期啊，有的人连打七个七，在精进禅期有时候啊，豁然之间相应，当他相应那念心性的时候，性本没有妄念的，没有妄念，清清爽爽，没有妄念的。但是我们常常讲这禅家叫破除观，虽然他能够刹那间相应就念心，但是他入了这个尘世以后，又接触这个沉静的心息啊，心又动了又乱了。所以修学人要念念自见本性啊，性体一理，你的妄念就生起来了。所以为什么破除观啊的这个禅师啊，他要到水边呢、山边呢啊，来常保他这个圣心。我们常讲长养圣胎，在境界，在这个清净的环境里面长养这个圣胎，让他能够念念不离自信。因为真如本性里面是没有妄念的，真如本性里面是极道的，真如本性里面是烦恼挂不住的。所以我常常举例用这个镜子做比喻，你看镜子，我们的心就如同那个镜子的那个照性，那个镜子的照性，它能够照天照地，照整体的法界，整体的法界就在你这一念心中现的，它现的是性相不二的。在佛证的就是这个境界，这个境界我们就叫做海印三昧，像摩尔浪的大海，所以一切空中的倒影都在这海面上现前，所以它是现的，它是顿现的，并不是取向分别的啊。所以我们的心本来就是这样急躁的。那你看这个急躁的性中，像镜子这样的急躁的性中，你要找那个躁的是什么东西，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无形无相，但是它是有这个作用啊，这个作用它的法性如是啊，你没有办法解释，它就是这样啊，有这个体就有这个用。但是你看那个镜子的躁是什么东西，虽然它能够显现它的躁，但是它挂不住，浮来浮现，汗来汗现，镜子的照没有妄念，它就是急躁的，什么在他面，什么东西在他面前，他就把它显现出来，他离了离了他也没事。可是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不见自信，那是依妄依我们的习气而起用的，那就像照相机一样，照相机就什么东西都把它锁在那个焦点里面，所以你就在那念念的分别，所以那六意识就执着前五识落懈的影子在那里思量分别计较，这是随着我们的业识习气啊，然后最后发动人的身口一起造作诸恶来诸业，哦，感生死轮回啊。但是如果你如果见性了，它性体就像镜子那个照一样，它本来就没有妄念了，它本来什么境界都挂不住啊。这见性的人处处解脱啊，还有四德啊，念念不离自性，这自性中有这四德啊，常乐我净啊，没有变异啊，啊，随缘任应而不解啊，没有变异，像镜子照一样，那个照性是绝对不会丧失掉的，绝对没有变异的，啊，乐啊，它不会受境界转啊，所以无上菩提觉法乐，啊，清净当然啊，一切通达，一切明了，一切不染的，远离恐怖颠倒梦想啊，所以乐啊，自己可以当家做主啊，所以乐啊，所以我有这个主体啊，就不受障碍啊，可以有这个主体啊，解脱一切境界啊。我们现在不能当家做主啊，我们不要烦恼，烦恼去天天增长，我们不要发脾气，脾气一来是比谁都发的还要凶啊，这当不了家。如果你念念自见本性，对念性中，他可以当家做主，没有障碍。这净啊，这十法界是一真庄严啊，根尘接触绝不为净所动啊。这在我们的自性中啊，有这三德逆障，这三德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个个都具足，这常乐我净。你想想看，他有什么障碍呢？所以一切众生单见本性，离习顿灭。 为什么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说得很清楚，不离自性即是福田，那就是真正的福田。你在这个世界上是光明的，是智慧的，是解脱的，是没有障碍的。像我们现在不见本性，念念都跟有相应，因为性是空寂的，他知道是个影子而已，不可得，所以他以空入空，无障无碍，没有障碍。啊，我们不说是神通道力，就是光的心得到解脱，以空入空，在境界中得不到障碍，哎，没有障碍，他不生烦恼，他就得到无上的殊胜了。那我们现在是以有入有啊，所以我们都被五欲六尘把我们的内心绑得紧紧的，啊，所以患得患失了，生活得不到真正的快乐。所以众生但见本性，以喜顿灭，神事不灭，习气除了，不会坐在两边了，但这个神事了了分明，清清楚楚，这个本性的这本妙觉性是绝对不会因此而灭的。在古德讲啊，无明本无啊，本觉本有啊，所以无明可以断除，无明断除的时候，本觉性就现前了。那本觉性它不能断除的，当本觉性对无明一帮助的时候，它就变成了我们的烦恼习气了。就是这样啊，所以无明一除啊，烦恼现；不是无明一除啊，智慧现啊。如果无明一增长，烦恼也就跟着增长了。所以修学佛法只是去妄，它不是正正，因为真本有的妄是因为迷而现的假有，不是真有的。如果真有的东西，它都去不掉，真有的就是你那本妙觉性。就是这念佛性啊，所以一切众生但见本性，以喜顿灭。我们本性是挂不住烦恼，它本来是没有妄想、没有妄念的，是具足万法的啊。那神事不灭，这念明敏觉知，这个神事是不会灭除的，是不灭的。但是这个境界，须是直下便会，只被如今呐、啊，必须是直下会起的。绝对不能经过你思量而理解的，经过思量理解，那就是心意术的解，不是直取的。为什么这念心唯有顿证顿修啊？如果你是渐渐了解的，而且有所悟的内容，那只是你在进步的过程中，因为真如性中本来无一物啊，它是具体即用，即用具体啊。如果它有一个东西透过这个东西显现出来的，那它已经有了变化了。我们凡夫皆念心是透过五音显现它的作用，透过领纳，透过认知，透过了别，透过思量啊，然后才决定造作。所以你看真如本性从最后面透过这五重音，一个是领纳，一个是了别，再一个是思量，再一个决定造作，这样显现出的作用完全变质了。那二圣人前面打了一个清净极灭啊，所以你看他这念佛性透过这个清净极灭，他也稍稍变得直了啊。那菩萨呢，他双遮啊，他还有一个中道，这个真如本性透过这个中道显现出的作用，稍稍有所变质，但是已经很接近佛了。佛就什么呢？空有中全除了，这念本性和盘托出，那就是无上的佛法。所以啊，必须直下便会啊，不能透过稍稍一个思量，他透过一个稍稍一个思量，他已经变了，变成了自见了。所以在《圆觉经》说得很清楚啊，修行人要离自见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不能觉得我有修、我有悟、我有正、我有德、我有理，这个都不行，而且还要离啊这个四病。这四病在修学的过程中是四种方法。坐止认灭，可是你成就的时候要离。所以为什么学佛唯有直下慧起，唯有顿修顿悟顿证。所以那个打禅七呀、啊，那禅禅精进打七七四十九天的禅七，忽然之间相应了，往往那个好、啊、那个有修有证的禅师，他能够观机呀、啊，看到这个众生缘成熟， 原成熟的时候，一棒打下来，忽然之间顿脱了，身心顿脱了，直下汇集，欢喜踊跃啊！所以唯有顿悟，所以虚是直下变会，会情这些急躁的本性啊。他现在就在你六根门徒啊，放光动地，骗现法界啊！你不要再存着我能够骗，我能够现了、啊。你现在在听了，在看了，在感觉的，在思维的种种这些造作，就是他心体空寂啊。这两个法界眼睛一看，你不要有着能所啊，你不是我在看，你感觉你在看跟所看的，这能看所看都是他。所以我们这个法界眼前的境界，就是那一念梦心变的。你就以为真的悟了，了解他是梦，了解他是梦不可得。连这个梦也起了，正入这个不可得的境界，那就契入本性了。所以我直下会起我们这一念真心了，就只在如今了。在这里我举林默禅师的一个公案，林默禅师他参石头西迁和尚，他见石头西迁和尚说，他说一言相契即住，如果我问你一句话，如果禅师能够回答我，能够契会我的心，我就留下来了。那这个时候石头西迁和尚就坐下来，很安然的坐下来，希望他能够体会到无说之说啊，叫他直下契会本性，不要再抓住说，他抓住一个语言，那个语言又变成了法师了。比如说如果一说不要执着，好，这个不要执着就是执着啊，执着不要执着啊。如果他说清净平等，好了，心里又有一个清净平等，他本质清净，本质平等啊，那无说之说啊，希望他能够顿悟啊。那这个林默禅师啊，他的慧根啊也是很深，但是他这样的人，他不能一下顿起，所以他不能气，所以他一掉头他也就走了。当他走没几步啊，石头西迁和尚就在后面喊着他了，奢离啊，就意思是善知识啊，这个意思。那这个林默禅师就回头，一回头，当他回头的时候啊，石头和尚啊，大声的呵斥他，从生至死啊，只是这个啊，回头转脑什么？从生到死就这么一个东西，回头转脑也是他啊，你做什么都是他。现在如果在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也是他，但是坏就坏在你有能听跟所听了、啊、你不能打成一片了、啊、你不能知道能听所听能见所见，你现在所看境界全都是他，性相不二，性相平等的、啊、所以这个平等平等的法性本质清净即灭相，就是你在这一念一念的心动都在相对待，就不即灭了。如果你不都在这相对待，你看这些境界在你六根门头现出来，它就是清净平等了，带你名相而已啊。这是麦克风，这是书，这是桌子，这是椅子，但没有人所见分相分都是它，了了分明，清清楚楚，就是你的真心啊。坏就是你一念心动去起舍攀缘了。所以这个林默禅师啊，一听顿悟自心，欢喜踊跃，就把他的那个住帐折断，安住在石头和尚的身边了。所以只在如今呢，一真会道，莫止一切法，习业养生，以习也尽，自然明白，不假用功啊。当然呢，在这里讲莫止一切法，习业养神，这个有前次的方便的修行。莫止一切法，到了能够修一真会道，莫止一切法，习业养神的这个阶段呢，已经是我所说的全修了，修放下，已经是知难行易的阶段，习业养神。或者啊，你说莫止一切法，哪有那么容易的？莫止一切法就是什么呢？妄言放下。放下万年了、啊、你想想看，说起来好轻松啊。你看有的人病很重的人啊，他在医院里面病很重，我们去看他的病啊，你会劝他说 哎呀，你现在已经生病了，你就好好休息一下，不要想啊。哦，我们有生过病啊，对不对？我们这次也生过病，有时候病也很重啊。很多朋友也会来看我说，来看病啊，他也会这样劝我，劝我说，啊，简先生啊，你现在啊不要乱想啊。我以前开过刀啊，人家这样劝我，不要乱想啊，你就休息休息啊，好好把身体养好啊。可是我躺在那就乱想，根本没有办法不乱讲嘛，对不对？一直想到两天，想到哎呀，我现在那天我的工作怎么样呢、啊？我那笔款还没有收，怎么办呢、啊？还怎么样？还是哎呀，这房要交屋啊，还怎么样啊？不想都不行，很痛苦，更糟糕，你说对不对？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了解空啊？所以大乘佛法一定要了解空性呢、啊？啊，所以我就是因为啊，这么十几年，二十年的用功啊，不敢说是很用功，但也算是有这么一点，啊，有这么一点啊，蒙的这个在基金会里面的这个庇佑啊，啊，还没有脱离的这个道心呢、啊，所以像碰到我们这种景气啊，像我们碰到这种建筑的景气啊，我们还能够。心能够扶得住，因为想这些东西毕竟是个影像而已，都是自己的因缘嘛，是吧？该来的总是要来，不该来的他总是不会来，一切随缘，你才有这个观照的力量啊。否则很多人啊，烦死啦，在碰到这种逆境的时候都烦死啦。我今天啊，真的是蒙了这道场的威德，所以还不会在这个菩提道上，哎，起了这种。慧心还能够在这里用功精进啊，还能够每个礼拜啊有那么多天在这里跟大家来共同研讨这个疗愈的经典。如果你心扶不住，你怎么能够讲呢？根本讲不出来嘛。所以啊，这个再讲到这个习业养神啊，莫使一切法习业养神，你一定有全面的方便用功，已经跳跃到就放下知。难行义的阶段，习业养神，习业养神就是放下，就放下。你在这里用功啊，然后以习也进，四习见除啊。那楞严经讲的，你可顿悟，尘悟并消，四习见除，因次递进，在境界里面慢慢修放下，放下，让你的心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净，到最后呢？自然明白，不假功用，不是执着。我每天一定要怎么做法，我要怎么做？所以那个前方便修持一定有方法，你一定要每天要依照你规定的课程这样来用功来修行。等到你进入第二个啊知难行义的时候啊，那就是习业养神，修放下，修清净，修平等，在境界中了了分明，有体有用，在境界中对治。心念一攀一动心放下，心念一动心放下，这样慢慢慢慢哦，他自己就会气会，就会气入啊。所以经上也说了，义是佛性义啊，你要了解佛性，也是要见到这个佛性呢、啊，当观十劫因缘呢、啊，你要观十劫因缘呢、啊，十劫记住，那因缘记住的时候，十劫记住，不用这样修行，因缘记住的刹相应，刹相应。久了，一个因缘又相应了，一个因缘又相应了，然后相应的这个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到了你念念不离的时候啊，你就大彻大悟啊，念念都不离了。但是你在知难行义的阶段中，有时候相应，有时候又离的，有时候相应，有时候就离的，断断续续，断断续续，不能稳得住啊。但是你只要这样，莫使一切法放下，绝不。攀缘放下万缘，随顺你日常生活，该来的总是要来，对不对？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随他去吧，随他去。真的要有这样的关照啊！或者你每天面对的事情好多啊，有你的事业，有你的感情，有你的家人，哎呀，太多了。你看我们每天要面对的事情有多少？很多烦恼，但是你碰到现在的关照，不可得放下，随缘，该来的他就会来。不该来的他就会离开，随他去吧。我命中该死的就死了就算了，对不对？不会死的他还活过来，随他去吧。慢慢的，心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然后心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净。忽然之间相应，忽然之间相应， 相应的时间就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越来越长，你的智慧就越来越增长，越来越增长。所以啊，时节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忆，像忘突然又记起来了，哎，记起来又忘了，忘了又突然又记起来，突然记起来又忘了，然后记起来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到了你时时都记着，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时时都记得是你的成功啦、啊。所以如忘乎意，这个时候方醒己悟啊，不从外得，你才会知道自己的东西不是外面的，你真正就是前面所说的自在如金呢、啊。所以在这里底下讲，一真会道，莫执一切法，习业养生，能够做到用这种方法来修行的人，那前面那个六度的功夫一定打好了基础了。所以我们就这么几句话，莫执一切法啊，不要攀缘啊，啊，不要乱想啊！哦，劝人太简单了，你自己想想看，你有没有办法做得到？是不是？我们会去劝人啊，你家里有把看怎样，我做得到吗？所以你看到人家在那里很苦啊，哎呀，不要乱想啊，放下万年呐、啊，都是假的、啊。可是，哎，嘴巴假的，我的内心还是真的。怎么？这没有去历练怎么行呢、啊？所以没有真正的修行，绝对没有真实的受益、啊。你能够通过境界的勘验，以后碰到这个境界，那就不在乎了。你没有真正这样去用功对峙，碰到那个境界你就垮了。那境界你能够转得它，转过它，境界就是好境界，逆境界是好境界。你被它转倒了，那个境界是坏境界。那境界不可怕，可怕是你没有办法去对付它，去对峙它，去用功转境界啊。这自然明白，不假用功啊，这个不假是第二个层次，不是有作意的那个方便修行，这不是不用功哦。这里面有很多句子没有讲清楚，很容易误会。说啊，那我这样就不用功了，这我真正在修行了，对不对？不是这个意思，它是第二个层次啊，不假用功是第二个层次，不容易哦。那外道不会佛意啊，用功最多。违背圣理，终入七七念佛转经，昏迷神性，不免轮回啊！佛是贤人，何用区区广求名利？何时何用啊？那后时何用啊？那外道只是不本心的外道，这外道不是说诽谤其他的宗教哦。那外道这里面也有包括佛门外道哦，他自己就执着这样的功课啊，我天天这样做。啊，我念每天念佛要念多少遍，然后呢，不断烦恼，嘴巴有在念啊，心没有真正在心里降服自己的妄心啊，所以虽然是在佛门里面，那这也是佛门外道。以前净空师父他叫大家念三千遍、五千遍《无量寿经》啊，可以断烦恼，好、啊、降服烦恼啊啊，那很多人就念了。但是他凑足这三千遍、五千遍，对不对？念得好快哦，加速度的啊！说不定他一面念一面打妄想，一面念得很快 啊，然后念了三千遍，而且问师父：“我三千遍的烦恼一点都没有少哎，对不对？”念了五千遍，说：“我也没有少啊。”他不能够对治心呐、啊，所以念的心不乱了、啊，一个字念得很清楚，妄念越来越少，这才能够降服烦恼啊。他只是想啊，我这四项这样做，那就可以得到降服烦恼，哪有那么容易的？所以啊，你在事项上看不破，不了解万法是唯心现的，因缘有的自性空是缘起之法，不可得。你认为万法可以得啊，然后用这样在那扬汤止沸，水温还是100度啊，没有用啊啊。所以啊，如果不了解心地啊，不了解在心上用功啊，那就是变成坏道。这样做能够求升天、求感应、求什么的外道，所以不要看我们佛弟子、佛教徒，有很多也是佛门外道，在那里求东求西呀、啊。那这个外道不会佛意，这个是包括其他心外求法的宗教，也包括佛门里面的佛门外道。所以修学佛要次第，你从四相上的修行，一定要一步一步的透入啊。所以佛法最后所证是什么？是什么？智慧呀、啊，智慧呀、啊，就是般若无上智慧、啊。所以你看，啊，《金刚经》里面，须菩提又问 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因何应住？因何降伏其心？你降伏其心，目的什么？生无上的正等正觉，生大智慧，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佛法不是迷信，但是很多人修学佛法是从宗教一种信仰的力量而入的。我也是一样，我也是从信仰的力量而入了，因为我听说在佛教里面做事情啊，施一得万，布施一块钱会得到一万块回来，我这个一本万利的，这个不在佛里面修一点功德，那我很光明，对不对？哇，这个功德这么大，还得了？一本万利，佛师门中又不舍一人，嚯，这太好了！而且我有做了这么多，帮印佛的经啊，也印了佛的像，佛一定很欢喜啊，特别照顾我，也是从这样来学佛的，一样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啊。但是因为我们有一直在基金会里面呢，用基础的佛法，慢慢一步一步一步这样的深入，来了解，从一种信仰力量，慢慢慢慢慢慢，再转入智慧，转入求真理，转入求道。那你如果一直在信仰的里面，那就是佛门外道，你没有办法超越你自己的境界。那你一直在信仰的里面的人呢，他被宗教绑掉，他日子很难得到解脱，但是他被宗教绑掉也不错，他不会造恶业，不会造很恶的业，但是呢，他也是，哎呀，当他做了一点事情，哎呀，我今天吃午饭的时候忘记了供养，哎呀，佛菩萨会不会不高兴？啊，会不会责备我？他每天就在宗教里面领益，那如果有点感应，就欢喜的不得了。所以一个礼拜没有感应，说佛菩萨是不理我了，或者怎么没有感应呢？哎呀，患得患失，他被宗教绑掉，被世间法绑掉也不舒服的。那有些人更糟糕，有些人他能够不被世间法绑掉，被宗教绑掉，那被宗教绑掉，不被世间法绑掉，那还好，他不会造恶业啊，他能够提升。更糟糕就是又是被世间法绑掉，又是被宗教绑掉，两边都把他绑住，所以很多学佛人越学越苦恼，就是他一边被世间法绑住，一边被宗教绑住，脱离不了。所以就会这种现象，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就是要进步，从信仰而入，没有错，从宗教信仰而入，然后慢慢慢慢了解道理，然后从智慧而出，从真理而出，深信因果，相信缘起，了解宇宙万法事实真相，去了解我们的心地法门啊。所以啊，这外道不会佛意啊，用功最多啊，所以用各种方法啦啊。用功最多，修一切苦行啊，啊，用什么方向？梁武帝啊，你看他的用功是很多，他造事共生，然后自己出家，然后自己也讲经，每天做好多好多这个佛教的这个功课，可是见了达摩祖师的时候却问，我做这么多好事有什么功德啊？他以为这样做就会得到啊，这个成就菩提啊。达摩祖师才说没有功德，为什么没有？他说自心的功德不是有为而得，不是有意而为啊，是要你放下万缘啊，世间法不可得，出世间法也不可得，毕竟清净，你今天本心才会现前啊，是明心见性才是功德，因为功德一切的功德法在你自心中圆满具足啊。所以梁武帝用功很多，最后还换了一个毫无功德可言，禅经里面六祖大师还说五帝心邪不是正法，那个邪不是邪恶的邪，染去取向去执着，放不下看不开，所以违背圣意，终日七七念佛，这个念佛转经昏以神性，不免轮回啊，所以每天都在那里患得患失啊，最后修了福报出不了三界，不能三轮体空啊，不能入理，总是在四相上做功夫啊，所以不免生死轮回啊。佛是贤人啊，何用区区广求名利啊，何死后死何用啊？佛陀他是极灭人，他心一无所得一无所住啊，他心地清净自无疑，空也离了，有也离了，无相啊，是无住真心啊，无世人啊。 说他随缘度众生，游戏人间呢、啊，心里无有一法可得，无有一法可住啊！啊，何用区区广求名利、啊？所以我们要学佛的心呢、啊，不是学这个广建道场、广做福德啊。我们广做这些善法，要学佛的心呢、啊，佛是清净安详的极灭人呐、啊！啊，你即使广做福德，或死何用呢？后来生有好处，得到大福报，但如同什么呢？仰空射箭，那个箭的力量尽了，它又落到地面来了。所以后死何用，并不是完全没有用，只是得到人天这种福报而已啊！你没有办法达到你真性智慧的解脱啊！那在这里啊，我举个公案，有一个出家人呢、啊。他向正章禅师求佛法，求佛法。那正章禅师就看着他很久，这样注目着他，问他懂吗？你解吗？这个出家人不悟，他摇摇头不知道。正章禅师就说：“黄金虽贵，入眼沉沉啊，便下座。黄金很贵啊。”甚至钻石也好，钻石比黄金还贵。我们眼睛里面有了沙子，你很不好受，可是有了一颗钻石在里面也是不好受，所以你有了世间法，被世间法困住了，那当然是三途啊。如果你被出世间法困住了，那什么三善道出不了三界，因为你心里有法执啊。除非你像声闻缘觉最后内受想禁定，那你出得了，但是那是破我执啊。声闻缘觉他不是说哦，我执着某一个法而修啊，他不是这样啊。他的法执是什么？沉醉在那个极尽三昧路，他念心无常无我无漏无尽，就这样。他不是说我依着什么来修，他已经没有修行，无修无证了、啊、他不是说我已经证阿罗汉了啊，所以我啊依照这样的方法这样来修，他不是，他也一样是无修无证的，只是有一点执着，涅槃极尽。如果你在相对待的境界里面，那都是出不了三界的。所以这个区区广求名利啊，何时何用啊？我们看今天我看我们就讲到这里吧，底下这一段留到下个星期。